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我们大龙教会来跟各位一同学习哦。那个我刚进来之后，我发现大家感觉都非常的累哦，非常的疲倦。那为了要振奋各位的精神哦，而且哦，请大家哦不要被我吓着，因为我上课从来不会站在前面，我一定会走在你旁边哦，我跟你长相左右哦，一定会跟你长相左右，而且你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哦。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的话哦，你会过着接下来悲惨的人生哦。但是各位不要担心哦，因为哦，我有几个事情哦，一定会跟各位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一些内容的话，各位今天只要好好的学习的话，我有几个保证哦，让各位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哦。首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中央警察大学56期公安全系毕业，那目前在东海大学在做一个硕士的一个研究，然后是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第30期的结业。个人的简历哦，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目前我是担任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丰原调查站副主任哦，也就是以前的台中县调查站哦，那我也担任那个台湾旅游摄影学会的理事哦，所以我很喜欢摄影哦。个人在案件侦办里面哦，刚刚陈传道有提过，我真的是一直都在办案单位，因为调查局本身就负有犯罪调查的一个业务哦。那我曾经侦破国内最大的一个毒品案件哦，数量的话是5400公斤哦。那5400公斤的话，当天我记得我动用了一个排的兵力哦，去动用2部大卡车去帮我把毒品给搬回来哦。那所以这个毒品的数量的话，到目前为止哦，国内无人能破哦，大概就是这个数量哦。通常也许你们看见可能几百公斤已经不得了了，但是那一次的话是5400公斤哦。那我也曾经帮助过日本侦破他们国内最大的安非他命的一个毒品案件哦。我是手枪的特等射手，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人打瞌睡的话，我想打你左眼绝对不会打到右眼，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打到哦。然后我是摔跤的黑带选手，我市中辩论比赛曾经担任过最佳辩士，前三年哦，我有参加行政院的中央机关员工运动会游泳比赛哦，连续3年冠军哦。玉山有登顶6次，雪山登顶1次，马拉松这个写到这边77次哦，应该讲是8次哦，大概跑了2年哦。我现在跑马拉松的话，大概半马的话可以跑到1小时50分钟以内哦。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报名，我们可以一起去跑步哦。好，我们课程即将开始哦。那在这一边哦，我先提出3个保证哦。第一个保证，绝对你一听就懂，而且一听就记得。第二个，绝对好用不忘记。第三个，保证让你不打瞌睡。为了要达到这3个保证哦，所以我一定会跟你长相左右。如果你想睡着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讲 wake up wake up please wake up。 所以哦，不要被我的大声音哦给吓着了，而且我会请你回答哦。好，那今我们这一次的学生联恩会的一个主题哦，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哦。那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处在这一种黑暗混乱的一个时代底下，有太多太多的诱惑，有太多太多的混乱，有太多太多的不公不义，有太多你不愿意去碰到，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这一些事情在引诱着你，或许有一些恶人坏人，反而他好像非常的称心快意。那这些善良的人，就如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哦，反而好像是被欺负被欺压的那一群。但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的敌人若渴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你就给他喝，若饿了你就给他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等于好像把一个炭火放在他头上。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单只是要对你好的人，你要付出爱，对那一些 可能跟你处的不是那么默契，处的不是那么好的人，你更要以基督徒的馨香之气来感染他，所以才是以善来胜恶。哦，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也勉励提摩太哦，人若自洁，可以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必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好，我们今天哦，把我们这个。谢谢提醒哦，这个声音会不会太小？听得见吗？哦，这次好，这次才能吓人。好，我们今天哦，我们上课的主题哦，姑且把它视为叫真勇气哦。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你要怎么去知法，你要怎么去守法，然后你要如何去用法。那这内容里面，我们会提到蛮多东西的哦。等一下我一定会一个一个来慢慢跟各位来问哦。我们可能会讲到的内容包括杀人罪、伤害罪、剥夺他人自行动自由罪、恐吓危害安全罪、公然侮辱罪、诽谤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会跟各位提到有关暑期打工啊，或者是你在车祸的时候所遭遇的事情，你在路上遇到临检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去面对。还有你如果家长突然碰到有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时候，你又该如何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们老板讲，你也讲，讲你们公来讲。那个哦，一定要把这个今天上课的内容哦，跟爸爸妈妈讲得非常的清楚哦。然后爸爸妈妈才说，哎，好，这样的话来参加学生联合会，没有枉费你走了这一个礼拜哦，真的有收获、哦。各位。什么叫杀人罪？什么叫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71条里面规定的话，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刑法第271条里面就是这样规定的啊。那在最近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杀人的事件造成社会极大的动荡哦。那这个案件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哦，我们伤心的往事哦，但是还是要必须要来看一遍哦。
需要四分钟的时间，这四分钟的时间列车停不下来，车门也没有办法打开，也因此在密闭的车厢里面，这四分钟对于许许多多乘客来讲犹如那惊恐的噩梦，好希望赶快醒过来。刚刚吴仪赶快收到了一个最新的画面，那就是呢，凶嫌在逞凶之后准备要从刷卡处逃跑，被一群民众一拥而上，英勇地将他逮捕制服，直到警方赶到将他上铐逮捕。我们来看看这段最新画面。贞杰身上染着被害人的血，被大家合力压制之后，警方赶到现场，他被上铐坐在墙边，精神涣散。
你前面这个灯光麻烦把它关掉好了，这样的话看起来应该会比较清楚。
酒味不过酒测值0.04，几乎没喝酒，等于是在清醒的状况预谋劫运屠杀。下了车厢还想持续砍杀，拿刀挥舞，民众丢出东西反击，拿着雨伞反制。在列车靠站前已经发狠，造成了严重伤亡，被害人倒在血泊中，车厢内血迹斑斑。惊悚的时刻从他在龙山市上车开始，列车从龙山市出站前进，因为过河两站之间这段路特别长，距离有3000多公尺，需要四分钟到站。四分钟的时间，车厢紧闭车门前进，乘客面对挥刀的歹徒惊恐万分。有人率先拿起雨伞对抗，其他乘客纷纷跟进，大家团结对抗，这时候郑杰也不敢靠近。大家团结面对这个杀红眼的歹徒，只要他靠过来就用雨伞戳他，雨伞对刀也不知道挡不挡得住，不过已经成功吓阻郑杰拖延时间，列车终于到站，乘客结束惊恐的旅程，和死亡如此接近的恐怖记忆却难以淡忘。中央新闻吴淑萍、萧光志在台中采访报道。
OK， 这一个新闻哦，是最近我们在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哦。我相信各位对这一个事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哦。那我们刚刚讲哦，这个是真的是杀人哦，真的是杀人哦。有没有看过人被杀？我们刚光看这个画面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哦，就会觉得非常恐怖。我曾经看，在小时候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凶杀案哦，不是当场被杀哦，但是光看一个人已经死在那边，只看到那两条腿露出来，感觉那一种死亡跟存在的那一种一线之隔哦，生命非常非常不简单哦，各位真的要非常珍惜生命哦。你如果真的是爱自己的话，你就要好好爱惜主耶稣所赐给你的生命，更不要讲说去伤害别人的生命。那我们讲说要构成杀人的话，各位，有一些人哦，一天到晚在杀人，你知不知道？但是他没有罪，真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在杀人，他拿刀子、拿锯子、拿剪刀捅人，怎么样都没有事。哎，医生，好，不错，为什么？
因为他开刀。
他不止打你的手，打你的脚，还把你肚子剖开，肠子拿出来剪一剪，然后再装回去，还是把你的头给剖开，哎，看看，哇，里面进了两只蛔虫，顺便给抓掉。哎，类似这一种叫杀人的行为呢，本来就是一种杀人行为，这个但是这个叫执行业务，执行业务的行为不法。还有一种人，每次哦，古时候有一种人哦，跟你交朋友的时候，他都在看你的脖子。看你脖子，为什么？他是刽子手，他在想说，这个大概从那个地方下刀刚刚好。以前刽子手哦，厉害的程度是怎样？刀子剖下去哦，那个被砍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了，还会往前跑，跑得刚好头掉下去。哎呦，超恶的。那这种人哦，在执行业务上面呢的话，他也不算杀人罪。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紧急的情况，正当防卫。今天我碰到郑杰，走开，走开！你们看那个大妈在讲，走开，走开！在一直在走开哈、哦，你再过来我就揍你。其实哦，你如果过来我一定跑。各位，可能哦，在好久了、哦，你们可能也许没看过那一个电影，有一部电影叫《恐龙》哦。我在看那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恐龙那一幕哦，因为那个小恐龙哦，他们。碰到暴龙在对着他们的生命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呜呜、哦哦、一堆人哦团结在一起哦呜、哦、啊暴龙也是对着呜、哦、你也不敢过来，我也不敢过去哦。为什么？因为他太多了啊。这个跟这个情况一样，这告诉我们什么？团结力量大，团结力量大。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圣杰他不怕什么东西，他的刀子原来怕的是雨伞。那个大妈写那个雨伞，这样走开走开，这样原来他就走了。好，我们再讲哦，郑杰的这一种杀人罪的话，杀人刚刚讲的刑法第271条里面的话，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类似这种罪的话，是一定要有一个犯罪的故意。什么叫故意？
就是
条故意耶，
就是故意要杀人，故意就是
想要我心里面想要，没错哦。我们用法律的名词哦，今天上了这一个课之后，你就不能再讲，都是挑杠的嘛，故意嘛。但是哦，法律上不能这么去讲哎。什么叫做故意？在法律上讲哦，对构成犯罪的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叫故意。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叫故意。第二个，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叫故意。 OK， 我讲完了，你讲什么？
太长了，
再讲了短一点来，跟着我步骤一遍来呗。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哎，靠近一点没关系。
对于过程犯罪之事实，
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为故意。好，好，接着换你。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少两个字。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
预见其发生，
而其发生不违背其本意。好，这样子，在附送的过程里面，各位有没有去想那个法律的要件名词？有时候我们只是讲说故意，故意哦，但是什么叫故意？大家讲不出个所以然哦。那个一定要用，既然我们上的叫法律课程，一定要用法律的专有名词来讲，要不然的话白上了。好，既然有故意，那另外一个相对照的叫什么？过失。 OK， 很好，主名。好，主的圣名，你可以跟我们讲什么叫过失？
就没有意识其发生，但它发生了。
不错哦，主名不错哦。他虽然不知道，没有学过这个真正的那个哦，但是他有讲到那个精髓哦。不想让它发生，但是他不小心又发生，那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叫什么意思呢？对于构成犯罪是事实，虽按其情节，虽非故意，但按其情节应能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那绕口令吗？没有，法律就是这样子讲的。刑法第十四条有关那个过失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么讲的。按其情节，虽非故意，但应注意，并能注意而怎么样？
不注意。
标准答案哦。好，你们真的要很认真的听哦，因为我真的会随时跟你们出现在你们左右哦。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哦，我会很和蔼的看着你，但是你会很痛苦的看着我哦。一定要注意哦。OK。我们刚刚看过了哦，正解的这一个杀人事件的话，事实上也就构成了真正的杀人哦。为什么？他是蓄意，而且是故意的，是有图谋的。在他还没有从事这个犯罪行为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在自己写杀人事件小说了。他已经在模拟那种杀人事件的情节了，而且他有去买刀，就是买凶器，预备要来做这个事情。到了最后，他还真的去做了这样的行为。结果是怎么样？造成四个人死亡，二十几个人受伤。好，各位，按这个情节，你是伟大的法官，请问你要判郑杰什么样的罪？我最喜欢找那一种眼睛不敢看着我的人。
死刑。
请问死刑是怎么执行？枪毙哦 ，OK。各位，你有没有被枪打过？你有没有被枪打过？真的吗？水枪、BB弹，你有没有被刀割过？有被刀割过的或割伤的，请举手。真的吗？其他人都那么完好无处吗？好，请放下。刀子割到痛不痛？那你觉得子弹打到痛不痛？啊，大部分的人哦，如果跟他讲哦，如果你今天必须被执行死刑，你希望被用刀砍，还是希望子弹一颗给你？真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不要死吗？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哦，他们针对这个早期的，现在来讲的话就一定不人道哦。人哦会自己被自己给吓死，你知不知道？不是呢，还不是冰块。那个他的执行是怎么个执行法的呢？ 他只针对一个死刑犯，已经即将执行的死刑犯，然后就把他带到刑场去，在他手上割了一刀，然后眼睛把他蒙起来，他根本看不到他自己被割了多大一个洞，但是他觉得很痛，你的血开始在流了，那个血已经开始在流了，越流越快了，怎么流那么多了？哎呦，怎么流那么多？那个眼睛被蒙起来那个死刑犯了就，哦，那个心跳加速，你看脉搏加快，但是哦，他就觉得他的血液一直流，全身都是湿哒哒的，都是血液，其实不是血液，是用巧克力，热热巧克力从他那个地方直接又淋下来，让他感觉那个血一直在流，结果到最后他根本没有割伤，他死掉了。为什么？惊死！因为旁边有个人一直跟他讲：“哇，你的血已经流了一大桶了，大概已经一公升了、两公升了、三公升了，不是一公升眼泪，是三公升的血水。”吓死了！其实他有没有伤？他根本没伤。所以哦，有时候不要自己吓自己。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正解的事件哦，碰到事情你一定要怎么样？哈利路亚！求主耶稣跟我同在，冷静下来，因为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平静安稳哦。你如果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产生力量。OK， 所以哦，这个在杀人这一边的话，有一个故意的犯意，才会构得成这个杀人罪哦。不是说哦，你有这个杀人罪就构成哦，不是哦。来，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哦，伤害哦。按照刑法第277条里面的规定哦，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的话哦，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年1000元以下罚金。犯前项的治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的话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OK， 重不重？非常重。在场有没有谁被伤害过？曾经哦，我自己在当国中学生的时候，我的同学哦，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他那个动作很小，纯粹就是恶作剧哦。但是哦，对那一个被恶作剧的同学哦，我想一辈子哦，阴影大概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他只要看到尖的东西，他就会怕。为什么？因为那个同学坐在他前面，我们以前尊师重道哦，所以老师一进来的时候，起立，班长都喊起立，坐下。哎呀，起立，敬礼啊，老师好啊，坐下啊，大家都坐下啊。结果那个同学竟然跳起来啊！就往上冲上去哦，为什么？他趁着他站起来的时候哦，他在那个椅子上面给他撒了一堆图钉啊，有没有很过分？很过分吧？被撒图钉这个人是谁？就是班长。就班长哦，喊完敬礼之后坐下啊，就起来。老师说你起来了，结果他我还帮他拔，因为我在那左后方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还帮他拔了十几颗那个图钉起来。哎，那个真的很痛哎，被针扎了一根哦，就已经够痛了，更何况扎了十几个。哎，那类似这种的话叫什么？其实就叫伤害，就叫伤害。伤害里面的话有分成普通伤害跟重伤害。各位怎么样分重伤害跟普通伤害？你可以告诉我吗？玉人，你虽然不是天皇，但是你的名字是一样的。你讲一下，你心中认为什么叫伤害？
受人受伤。
受伤？怎么样受伤？
被人用利物所砍伤或不至于死的危害。
好 ，OK， 我们知道哈，天王讲出来的话哈是要昭告天下的。所以不可以随便发言，他刚刚斟酌再三，一字一句慢慢讲，这样是对的。你就没有生在日本，要不然你真的有可能会变天皇。但是玉人表现不错，他讲的真的不错，就是以义务哦，也许是砍或打，让人家受伤不至于死。哎，这个不至于死哦，不至于死还不一定是重伤哦，有时候看起来快死了哦，但是他又没死，过了一两个月之后生龙活虎。那请问哦，什么叫重伤？其实有些人哦，上课已经快要累死了，跟你讲他这个现实重伤重害， 叫重伤？你认为什么叫重伤？简单讲一个。嗯，有没有谁那个可以场外支援？快点，叫我叫我，有没有重伤？讲一个。
心灵创伤
算吗？心灵创伤，心灵创伤算哦，但是要伤到什么程度，要必须经过专业的医师认，经过了专业的一个认证鉴定之后，可能才有办法算哦。我简单跟各位讲，什么叫伤害，什么叫重伤害，我讲重伤害就好了，因为除了重伤害以外，其他都叫普通伤害。你先再讲，我不是要伤害他了。什么叫做重伤害？各位记住哦，跟你的脸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么英俊挺拔的脸，如果被伤了一耳或两耳的听觉，一眼或两眼的视觉，或者在味觉、嗅觉上面哦，产生极大的毁损或损害的话，毁损都算哦是重伤害。还有什么？毁坏一只或两只的机能，或毁败生殖机能，还有其他身体或健康上没有办法恢复的情况，就叫重伤害。Are you understand? 在不？知道要给我回复一下，知不知道？
知道。
哎呦，对啊，我卷舌不太卷，卷得不太好了。顺便，既然都已经站起来了，有几个地方跟各位讲。你们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玩，尤其是那个男学员，一定要注意几个地方绝对不能打。第一个，天灵盖。第二个，太阳穴，第三个人中，第四个喉结，第五个下翼，第六个剑突，第七个丹田，第八个下翼呢？哈，转过来，尾椎。好，请坐。为什么？这个叫人十大死穴，这几个地方绝对不能打，一打的话会造成对方很大很大的伤害。但是你如果碰到歹徒，我就直接跟你讲，你就专打这十个地方。我刚刚有讲对不对？下翼也是个地方吧，翼下啦，哦，你不要这样，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跟你讲，那歹徒说，我好胖，我好胖、啊，那就惨了，结果他被你搔痒搔死了。有些人可以忍痛，但是不能忍痒，你懂不懂？明朝的时候，听说有很残忍的酷刑哦，叫什么？啊，就是在你身上涂满蜂蜜，然后蚂蚁就上去，啊，痒痒痒痒痒到哦，你真的不行啊，跳起来哦，皮流着，身体人跳出来，你觉得跳得出来吗？不可能。但是呢、哦，它上面已经早就给它破了一个洞了。啊，那个残忍的酷刑哦，那个不要，那个不是满清十大酷刑，那个叫那个，反正古时候哦，那个酷刑真的超多超多的啦，挖鼻子啦，去耳朵啦，弄眼睛啦，什么有的没的，全部都来哦。真的哦，也不知道哪一个天才哦，有办法想出这么多的东西哦，真的。所以哦，变态不是在今天才有，古时候就开始有了哦。OK。我们讲说伤害人的身体的话是要处起码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我们来看一段，那在暑假期间的话，其实很多人哦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尤其哦很多同学会邀你。
今日公告呢，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青少年真真吃醋发生的惨案。台南一名徐姓少年的朋友和另外一名郑姓男高中生追求同一名女生结怨，徐姓少年为了替朋友出头，竟然就绕了三四十个，
声音太小了，
谈判破裂， 十多个人来而已，寡不敌众，落荒而逃。落单的阵线少年呢，最后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死亡。原本只想给对方一个教训，却酿成了命案。被害家属痛骂，没有深仇大恨，徐姓少年怎么会如此凶残？
阵线少年倒在地上，头破血流，大量出血，一旁的铁板围篱与路面血迹斑斑，场面触目惊心。路人和远警包围着他，而救护员赶来，马上替男子包扎急救，但少年伤势严重，送医后还是回天乏术。而怎么会被殴打丧命，只因为他和另外一名少年想着追求同一名少女，
双方争风吃醋啊，那么导致受害案的男子呢，曾经被正信使者呢殴打。那么这个被殴打的阿海男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姓的嫌犯。
郑姓高三生和一位名叫阿海的少年，两人分属两大飙车族，因为追求同一名少女而结怨，多次发生冲突。一名徐姓少年为了替阿海出头，撂了40名兄弟约对方谈判，郑姓少年的人马救对方的一半，寡不敌众，落荒而逃。落单的郑姓男子被拿木棍铁棒围殴，失血过多惨死，闹出人命，沈凶少年立刻鸟兽散。
徐姓嫌犯啊，到案以后供称说，他原来的意思啊，只是要教训一下这个郑姓的死者。那么，但是因为那么现场助阵的人啊，没有办法控制。
警方表示，徐姓少年个性火爆，以老大自居，这一回为了追求女生结怨打架，把郑姓少年活活打死，手段凶残，宛如电影的古惑仔，断送自己的前程，也毁了另外一个家庭。记者姚文华台南报道。
我相信哦，每个人都有同学，都有朋友哦。好，那你的朋友同学哦，在找你的时候，他跟你讲，玉人，你跟我是哥们吗？平时哦，你跟我讲巴蒂，我听你，每次都拍胸脯，我听你。结果哦，这个时候看到玉人被欺负了，他的阿花女朋友哦又被抢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杀，不可辱。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面子给要回来，马上召集索隆、鲁轰。开玩笑，老兄弟哦，马上就去呛虾了，走 ，Let's go。结果呢，到了那边，本来也只是想教训一下啦，但是哦，有很多现场状况哦，不是各位能掌握的，各位懂不懂？本来只是要教训一下，对方哦，看你要教训他哦，结果哦，他比你更怕，你知不知道？所以哦，也没打过架嘛，也没出过事嘛，所以一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其实早就已经死掉了哦，还在打。很多现场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哦，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碰到事情这样子邀你或你的时候，你是哥们吗？你要去吗？去不去？去不去？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唱圣歌哦，不会。你到底去不去？要不然你不是哥们啊，你不是我好兄弟啊。我们平时说同甘共苦，难道讲假的吗？是吗？啊？是吗？你刚才是姐妹淘吗？你姐妹淘被欺负了，你要不要去？去不去？去不？没去不？去不去？去的话哦，可能会碰到危险；不去的话，人家说你是小孬孬，怎么办？各位。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是好朋友的话，碰到这种事情，你要规劝他。你说哦，如果这样的情况，冤冤相报何时了啦？哦，你今天你这样子去打他，去骂他，到时候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不可收拾。你如果真的是跟我好朋友，你要听我的劝，不要去。我们用比较成熟、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不是在那一种啊，莫林要怎样，你要怎样，经常这样子哦。其实哦，如果像那个郑杰，走开，你都过来，我就打你，我就要传杰，我要揍你。其实这一届人，我跟你讲，心里吓到要死啊，真的吓得要死。那郑杰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吓得要死，为什么？怎么那么多人杀都杀不完？ 他也很怕啊。但是哦，很多情况哦，都在一念之间，都在一念之间，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control everything， 懂不懂？所以哦，有朋友这么样教你的时候，你反而是必须要跟他讲，不要这样子做。你如果真的是他的朋友，就要当面来责备他，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哦。还有一个，前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新闻报道，听了之后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哦，有一个阿嬷哦，她叫一个国三的孙女哦，早上起床赶快出门了，因为都已经九点了，她还不去上课，起床起床起床，阿嬷不要吵，阿嬷不要叫我，阿嬷你到底都呀？结果这个阿嬷哦，一直叫她 wake up wake up， 起床啊，去 school 了啦。结果他就是不起来啊！哦，这个很生气呢。他竟然一起来之后，就把阿嬷的头抓起来，咚咚哦，不是在攻城呢，他竟然拿阿嬷的头哦去撞墙、抡墙。那个不是杨婆婆，他阿嬷不是杨婆婆，竟然撞到受伤。哇，这个阿嬷哦，老泪纵横啊，想说这个孙女哦，我这么疼爱她哦，结果她竟然对我这样的对待。哎，你各位哦，那个爸爸妈妈哦，其实哦，在外面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哦。大人的世界里面哦，有很多的挫折跟无奈哦，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要生存，为了要给各位哦有更好的一个生活，他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去忍受。可是哦，无非就是回去哦，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啦。我相信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太忙了哈、哦，所以都没有给小朋友哦拥抱哦，但是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哦，从小抱到大，所以抱到现在还在抱。我的女友已经高三了，所以她每天还跟我腻在一起哦，这有点恶心啊，真的。连我太太都有点看不过去哦，但是哦，我太太一样抱我儿子哦，抱得很高兴，奇怪。那每次看到我儿子，哎，我的心肝宝贝哦，那个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哦。其实哦，千言万语哦，可能一个小小的拥抱抵过所有的那个。千把块、万把块的那个钞票，或者其他你想要的那个玩具啦，哦，这个自己去体会哦。一样的，其实你不要认为说你的爸爸妈妈不需要爱哦。真实的爱是怎样？真实的爱就真实的表现。你在事实的时间里面哦，如果你回去，今天回去抱你妈妈，你妈妈不会想啊，我的妈，my god， 他在上面逮起，不会哦，他会很高兴哦，甚至他会掉下眼泪哦。嗯，不妨回去试试看哦。所以哦，如果说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犯277条或278条，也就是伤害罪的话，是要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哦，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哦。哦，所以千万不要对自己的什么叫直系血亲，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阿公、你的阿嬷，这个就叫直系上去的，直的哦，就一条线的哦。还有这里有提到一个告诉乃论。各位，什么叫告诉乃论？不可以 tell me。什么叫告诉乃论？
我告你，我才开始来做论述。
很简单，其实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对于受害的行为的话，你如果没有向法院或者司法警察机关来提出告诉的话，这一些人就不会针对这个案子去做调查。有类似哪一些案子是这一种告诉乃论的案子呢？第一个，像刚我们讲的杀人罪，哎，不，杀人罪是公诉罪哦，伤害罪，还有什么罪？还有什么罪？诽谤罪、公然侮辱罪、亲属之间的窃盗罪。这一种都叫告诉乃论，也就是说被害人如果没有提出告诉的行为的话，这一些有权调查的机关的话，他是不会去介入调查的。既然讲到告诉乃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车祸里面经常会有伤害的事件，对不对？各位，如果你家里有被害人是被因为车祸造成了一个伤害的话，你就必须要提醒他，万一在6个月以内你没有达成和解的话，你必须要先提出一个伤害的告诉。为什么？为什么？ 啊，因为告诉乃论有它的时间限制，它的时间时效就是六个月。如果在超过六个月以后，你再提出告诉的话，不好意思，无效了，这些机关就不会受理了，所以你就自己白白哈损失。不管你断了腿、断了脚、断了一个鼻梁，或者眼睛少掉一颗，你都没有办法再向对方来求偿。那案件里面的话，告诉乃论，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哦，叫做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这个一讲的话讲了很多哈、哦。我们目前的那个法院的分级制哦，有分成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通常的话，我们案子的话，一提起告诉的话，也许你到警察机关去告诉，但是到最后第一审就是在地方法院检察署，这个叫第一审。第二审是什么？高等法院，就针对法律的事实的部分来做审理。第三个部分叫做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哦，有一些案件的层级的审理哦，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送到最高法院哦。好，如果是像类似这一种告诉乃论的案件的话，你一定要在六个月以内提出，而且有一些刑事案件，比如说我伤害，我断了一根脚，我还在做治疗、做复健，那这一段时间可能要花很多钱，多少钱？500万，可不可能？都可能哦，也许不止500万哦。Are you OK? OK 啦哦，好。那类似这一种东西的话哦，你可以提出一个叫什么？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什么时候可以提出？在第一审辩论终结结束之后，起诉之后，就起诉之后，地检署起诉之后，记住啊，这个等一下我会问哦。起诉之后，你就可以来提出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还有一个顺便一提哦，叫犯罪人被害保护法。犯罪人被害保护法，犯罪人有些车祸一撞，谁是肇事者，谁是加害人，搞不清楚。但是我这一家人苦得要命，连个棺材都没得买，或者我这个被撞的人到医院里面去，我家里根本没钱，怎么办？其实现在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你可以向地检署，每一个地方的地检署都有犯罪被害者保护协会，向这边来做申请。如果死亡的话，至少一个人可以100万，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报所得税，对不对？可能各位比较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回去要提醒你的爸爸妈妈哈，记住，只要记住有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就是说你被人家伤害了，但是你又不知道伤害你的是谁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提出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你的丧葬费、你的医疗费什么这一些的话，都可以由这个保护协会哦来帮你支付。我们第一节先上到这一边，来大家一同默祷。阿们。